们今天讲题叫做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从自己家中开始。我这一次到中国去，有一天晚上在一个聚会当中，那很奇妙，这次去中国讲到非常有意思，有好几次呢准备要讲一个题目了，然后临时上场了以后呢就讲另外一个，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那个圣灵就一直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就是讲完了，然后里面的那些那个经文呢是 on the fly， 就是讲说这看这张这节这张这节这张这节，然后就一直不断，然后就把一篇道通通讲完了。然后自己回到警室里面去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今天到底讲了些什么，赶快把它写下来，说这篇讲到还不错，不过这篇不是我想的。那么在那边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一次呢就提到了这一节经文，我们今天读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哈，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那一天晚上呢就突然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叫听见人得益处是一个首要的目标。我们是不是站在听的人的立场上为其说话，是要造就他 OK， 而不是看重自我的情绪发泄。好， Remember， 我们从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我们的说话都不是很有智慧哈，越亲密的人越容易受伤啊。这两天我们在灵粮堂哈，在上课上那个亲密之旅，还在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哈。那我买了一些 video， 那我觉得这个 video 呢，我相信啊，在不久的将来呢，等我稍微消化了以后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它里面举了很多很有意思的statistics。统计数字，再加上呢有很棒的一些的怎么样来改进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改进你亲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改进你跟某些的家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来为他们说话。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在中国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发现到叫听见人得益处是一个我们在今年教会的主题里面是什么啊？彼此相爱，说合一的话。我们还是注重在我的立场上面，但是在那天晚上突然之间我把它转过来一遍，原来圣经里面教导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说话的时候通常都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面，是以我的情绪为主，我不高兴的时候我就发出来，我不爱你或者是我恨的时候我就情绪就发出来，我就讲话就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不管你能不能够听得进去，反正呢我最重要的就是我把我的情绪也发泄出来。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开始从小就是这样，你们同意吗？不同意的举手，同意的举手，感谢主。那我们通常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话都是很情绪发泄，都是情绪，你那个不好。我们昨天看了一部电影，不是电影，就是那个讲员他就讲了那个他们在演一个夫妻怎么吵架，哇，那真的是很精彩，精彩到一个地步，我每个人都依我心有戚戚焉哈。但是呢，每一个人就是他的情绪，就是说原来是我的情绪，是我需要被重视，我没有被你尊重的时候呢，我的情绪就来了。我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没有被爱，没有被接纳，没有被尊重的时候，我的情绪就发出来。我情绪发出来的时候，我才管你知不知道，我要把我的情绪发泄出来。但是在圣经里面刚好相反，他说什么样，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要出OK， 所以义人的心要思量如何回答。来，这个愚笨的人啊，不说话也算聪明。OK，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但是我们通通都忘记了圣经上的教导，因为怎么样，我们没有把叫听见人得益处当作你的首要目标。 See， 叫听见人得益处不是，是叫说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传统里面。如果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到你的美国同事里面，如果你注意到这个西洋文化当中，我告诉你，我在美国将近30年，我所看到的一些美国人，不坏的我不要讲，我看到的那些好的美国人，他们的说话真的是为叫听见人得益处。我可以看到，特别那些做爸爸妈妈对小孩子那种耐心哦，啊，那是全世界第一名。OK， 如果发生在中国家庭里面的话，那小孩子早都被骂得臭头。但是在美国的家庭里面，我看到了，还非常有耐心。他们的讲话是为叫听见人得益处。我真的在公司里面，我看到有一些人，他们的说话，特别是在位置很高的人，当然位置很高的人，可能有些人他是比较是那种 boss 的啊，比较能够指使人。可是我看到很多都是非常好的老板，那个老板的讲话非常有智慧，讲得让你服服帖帖，说 This is a good boss, I want to work for him。 那但是我们平常一般来讲，在我们华人里面，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少 I tell you， 我们很少去说，我们说话把对方他能够得到益处为我的首要目标，哎，我们很少见到。说真的， There's something we have to learn， 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我们特别对中国的家庭来讲，家里应该是一个相爱的地方，但是我们呢，昨天听到一句话，说我们爱得很辛苦，但是呢，爱得没有智慧。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 deposit 啊，我们在爱情的存款当中啊，我对我的家人，我对我的配偶，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小孩子里面，我爱的存款呢，存了1000块以后呢，对方只有收到1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爱得非常辛苦。我以为呢，怎么讲？我以为呢，我在外面赚钱赚得很辛苦，回到家的时候把我的薪水通通交给太太，这叫做爱，你知道吧？但是我太太说 no， 她没有收到。我说我是个好男人啊，嘿，坏男人，身上都有一些啊，不讲这些了，就是说。我们以为对爱的这种表达呢，哈，就是说，我们中国男人啊，我们上一代传下来了，就是所有的薪水再通通交给太太，这就是对太太最好的一个支持，对不对？就发现到太太要的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发现太太要的不是这个东西，太太要你有比较有情调一些哈，她要需要有些爱的语言，她需要有些爱的怎么样抚摸。OK， 因为女人需要被爱，男人需要被尊重。哎，这是圣经上的话。OK， 以弗所书里面讲，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出发点，我们 deposit， 我们以为我们非常的优秀，好男人，好男人是不随便掉眼泪的。好男人讲，我们有些很多文化上面的一些很错误的一些思想，从圣经上来看。OK， 我不是只说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的教导里面，我们所领受到从上一代一代代传下来的这些文化里面，我们有很多跟圣经的真理刚好相反。但是在西方文化里面，我真正的看到他们的确是比较基督教文化，不管说现在社会怎么样的乱，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说话，他们的确比我们会说话。但是我们呢，辛苦了老半天，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鞭策他，为了他不要让他骄傲，所以我们一直给他怎么样，给他刺激。 OK， 你那个不好，你那个不好，为了要叫你比较更好。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否定当中，在这种拒绝当中，让这个小孩子受不了，让这个小孩子承受了很多很多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在美国的家庭里面，他们都是鼓励，他们都是肯定。我们中国的家庭里面都是否定，都是怎么样挑剔，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没有看到人家的好，你只有看到人家的不好。所以在我们昨天 所以这个 training 里面，在我们的训练里面，我们这个爱的家庭里面呢，我们要开始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说话要叫听见人怎么样得到益处，我们开始要 scan 他怎么样，他到底哪个地方是好处，哪个地方是值得你夸奖的地方，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值得你高兴的。就像两个人刚当初谈恋爱的时候，那个时候当一个男人在追求一个女的时候，男的对女的说一些话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永生不忘。但是曾几何时，这些甜甜蜜蜜的东西不见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对我们的家人，不管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儿女，还是你的配偶，我们可不可以跟他讲说，嘿，你做的某些事情使我非常感动，我很欣赏你这一种的话语，这一种鼓励，这一种怎么样 positive 正面积极的话语，很少在中国的家庭里面发生。我们在家庭里面，我就像我自己，我爸爸妈妈啊，夸奖几句是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我做的不太好。You can do better。学习四科，怎么有一科不是 A 呢？你那科怎么回事啊？我们有时候会开始挑剔哈，我们有时候会要求，但是在这个要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忘记了这个小孩子的确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已经尽力了，我们就为他能够达到三颗 A 我们感谢赞美的，但是很少家庭是这个样子，我们就看到他那一颗不是 A 的东西，我们就开始放大镜的看他的东西，让小孩子觉得很奇怪，让小孩子觉得很气，我们有时候会这个样子。那我们是不是站在听的人的立场上，我们为他说话是要造就他的，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的文化背景里面，从我们自己说话的态度跟说话的目的，可以从一个心理上做一个根本上的改变呢？昨天那个黄维伦博士他说，如果你要改变你的习惯，通常一篇道同样的道要讲七次以后你才完全明白，你要改变你的行为，你要改变你的思路，你要下定决心改变21次，平均起来21次以后，你的整个脑袋才会真正的转变过来。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改变，如果你本来不是讲话是要为对方着想，是要叫他听见人得益处的话，你只要宣泄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思想改变21次以后变成一个习惯性的行为，在你说话常常得罪人，常常刺伤人，常常让人家睡不着觉，常常让人家很痛苦，你要改变21次，试着尽量的为他的好处，为他得到听见的人得到好处，你爱他，你愿意改变 21 times 成为你的习惯，从此以后你讲话出来就是好听的，不是说要谄媚，不是说要啊怎么样，要让他喜欢你，而是真诚的要让他听见的怎么样得到造就。那我们上次有讲过，我们沟通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哈。第一个就是谈话的内容里面呢，在沟通当中只有占7%，只有占7%。那谈话在沟通，人与人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哈，我是讲人与人沟通面对面，而打电话不一样，打电话只是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的声调。那声调里面呢是占38%。OK， 有同样一句话，你声调的高低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急促，一个啊，急促跟声调，还有他的感情，事实上呢，占着你的 communication 里面38%。OK， 第三个，非语言的信息，你的肢体，你的态度，占了55%。所以在人与人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跟你讲话的声调，我的语气，我的肢体语言，我的态度，占了绝大 多数的一个因素。到底你有没有听进去？到底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在这边跨乎了，你的爱在哪里？当我们跟家人的时候，我们待会后面有一个自我评估表哈。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在表达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的态度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些事情？有没有站在对方听见的人的益处着想？所以我现在在开始在转变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但是我现在要开始要转变，我愿意 try 21次，至少21次，我要把我的讲话的态度，我要把我讲话的这些目的，从我的脑袋里面，从我的心里面开始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要从一个被听见，听见我讲话的立场上来为他着想，我要说造就他的好话，不是要谄媚他，不是要讨他喜欢，我是要造就他， OK， 我是要劝勉他，我要让他听见得到好处，弟兄姐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爱的语言不只是在内容，声调跟非语言的信息非常重要。待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评估。来，我们学习好了沟通，圣经上有很多的话语，我们这边有8个好话。第一个，合时的话，口善应度，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哈，箴言15:23来，一起来，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和的美好。这个我们曾经啊，曾经在我们的啊京剧里面，我这是再一次把它全部立下来，就是合时的话 ，OK， 不要在人家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搬出一些大道理，圣经上的大道理，他已经够难过了。你再跟他讲这个，不是很合适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再把他教训一顿呢，他更伤心，对不对？所以在人很生气、很气馁、很沮丧的时候，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安慰，而不是责备的时候。他在很生气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倾听的耳朵，能够听他说完。你不要跟他讲一篇大道理，说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么发脾气？发脾气没有什么见证的。这样讲下去的话，他能够听得下去吗？他好像听不太下去。所以我们在选择对的时候说对的话 ，OK。再一次。不是你宣泄你情绪的时候，而是对方需要什么，我要讲他现在需要的话。See, that's the key.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转合适的话。第二，温柔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开。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OK， 所以当人家很生气的时候，要回答柔和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中国，我也讲这一句，他说我跟他们讲说，如果你的家人啊，你的很亲爱的人跟你很生气的时候，你就跟他回答，哎呀，不要那么生气啦，先坐下来喝杯茶，喝杯茶以后再骂我好了。有时候要有智慧，有时候要有很 humor，OK， 回答柔和的话。怒就会消气。You can try it。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啊，不管是不是你的配偶，不管是不是任何人，你是家人，你最亲爱的，你 suppose， 我们知道，在心里面知道，在世界上最亲近的是我的家人，但是往往呢，在家里面呢，却是刺伤最重。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会说话，因为我们想爱，我们爱我们的家人啊，但是我们关系搞不好。为什么？因为你我都忘了，我们讲话是要对方得益处，我们不是要宣泄自己的情绪。OK， 我们宣泄自己的情绪跟谁讲？跟耶稣讲。OK， 但是在对我们家人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要为他的好处，我们要建造他。 See, that's something 我要今年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至少要跟你们讲七次哈。OK， 好，我们看看第三个，慢慢动，来，我们一起读，来，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好，箴言十六章三十二节，我们慢慢动怒，对不对？慢慢来嘛，不要太快哈，因为其实有些人怒气呢，是我们发了以后等于是白发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哈，有些时候呢发了一阵脾气以后，反过来想说，我干嘛要发那么大的脾气，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所亲爱的家人是更没有好处，我发这个脾气是做啥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有时候就骂自己，骂自己不是骂跟我吵架的对象，我觉得有时候发脾气实在没什么意思，说真的，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忏悔了一阵子以后呢，我就在想如何预防这一些，如何预防在那些快要吵架之前呢，有一些的征兆啊，这就是我们这几天啊，昨天在那边学的这些东西，你知道了，你知道在讲下去的时候，两个人就要开始吵起来的时候，哎 ，come on， 你们这些聪明的人，我们怎么样来预防这样的事情呢？我们有一些的 technique， 我们要小心一点，慢慢动怒啊。我们这个胜制服己心的呢，强如取成啊，这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but we can do it。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觉得这些圣经的事情是要求你的话 ，I guarantee you， 上帝要给你能力的。否则呢，上帝的这些要求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了。但是神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怎么样？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做得到，你做不到，没有关系，上帝给你能力。所有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我都把它看成是一个应许。我再讲一次，所有上帝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我都看成是一个应许，是一个能力的加添的应许。我就说，上帝啊，你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主啊，我办不到，你要给我能力，否则的话这一句经文我就做不出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这样子的要求都看成是一个能力加添的应许，同意吗？ Amen。 So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怎么样拿这个圣经说，上帝啊，这是你说的，可是我做不到，主啊，你要加添我们能力，你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还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不能成事，所以求你将圣灵加添给我。 Amen。这就是我们跟神要能力的一个秘诀哈，这是照着他圣经上的话，哎，上帝要给你给我能力，阿门。好，我们再看第四个，先想后讲哈，箴言书十五章二十八节，来，一人的心怎么样？思量如何回答？二人的口吐出恶言，所以一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弟兄姐妹，我们在思量如何回答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只有不到一秒钟。因为他里面没想，我们要想怎么样去讲 ，OK？ 特别是我们要叫听见人得益处的时候，弟兄姐妹，想了以后再讲，不是想了以后不讲，是想了以后再讲 ，Amen？ 好不好？我们昨天呢、啊？我们昨天那个啊、我们那个黄维仁是看。做训练的时候，他说有些人的弟兄就是这样，弟兄变成 freeze 是什么？就是冻结，弟兄就不会讲话，因为弟兄怕讲错话，太太在骂他的时候然后就不讲话。他说这个就是男人的通病，不要讲话，你讲什么话通通不对，不讲话。所以就讲说，他是讲，这是一种那个通病嘛，哈，啊，我不晓得你们的配偶啊，或是你们的你认识的人，这弟兄被骂的时候，通有没有 freeze 的，有没有？啊，都没有，哇，感谢主，都不敢说，啊，要先想再后讲，因为你得到了真传。好，我们看第五个生命的话，箴言书十五章第四节啊，来。温良的舌怎么样？是生命树， 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温良的舌 gentle 啊，你的温良的舌头哈，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那种舌头哈，是生命树哈，讲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才是生命树。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使人心碎的，是 destroy 啊，这样帮我们这个把我们摧毁了。所以我们要讲生命的话语，生命的话语一定是温良的。如果不是温良的话，很难成为生命的话语。所以谩骂，所以这个要求，都不是生命的话语。生命的话语是 gentle 温良的啊，这个可能给我们有一些亮光哈。好，我们看智慧的话，十五章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智慧的人怎么样？智慧人的嘴传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智慧的人传扬知识，我告诉你，最好的知识就是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是最有智慧的话。Amen。使听见人得益处是最好的智慧。好，我们再看明理的话，第七哈，箴言书十六章二十一、二十三节，我们再读来：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我们要讲这种明理的话，让他增长学问，增长知识。那这一些呢，是我们的口里面所讲出来的呢，这些讲的学问，这边讲的知识，都是圣经的道理，不是人的哲理，都是讲到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讲的时候都是用温良的舌讲的。 OK， 我们讲智慧的话，明理的话，让对方得到好处，让对方得到益处，是要造就他，是要安慰他，是要劝勉他。如果不是嘴中的甜言哈，这边不是讲那种讨好人的话，而是说我讲出来的时候让他觉得很甘甜，让他真的在心里面呢增加对神的认识，增加对神的知识，让他被造就被建立，我们就会讲这一种话。第八，医治的话，我们十六章二十四节，来，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所以我们要讲医治的话，上帝爱你，耶稣基督爱你。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通常都会带下医治，因为福音是好消息，不只是我们灵魂得救，而是上帝要拯救你，上帝要医治你，在你现实的危险的环境当中，上帝可以拯救你，在你现实骨头疼痛身体疾病的时候，上帝要医治你。这是一个 good word， 这是好话。好话在哪里？好话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好话在哪里？好话在 gospel 福音好消息当中。这个好消息就让人觉得怎么样，心里面得到甘甜。心得到甘甜，就是医好伤心的人。骨头得医治，就是我们 physical 我们的肉体的病会得医治。所以心会得医治，肉体也会得医治。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里面带有医治的能力，神的话带有医治的能力。当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的时候，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就带来医治。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医治的主，耶和华神说，我是耶和华怎么样 Rapha， 耶和华 Rapha， 出埃及记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我是医治你们的神。所以所有的这些 healing， 所有的这些医治是神的特性，是神的特性。因为神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叫耶和华 Rapha， 耶和华医治，神来医治我，不管是心灵上的忧伤还是身体上的病痛，他都要医治。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上帝， 这就是你所信仰的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所有一切人的生老病死他都看过。Amen。 他也是一个医治者。好，我们下面有一段的自我评估哈，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家人里面，在我们家中面对最亲近的人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下面几种情况，我们做一些反省好不好。我们在这些反省当中，也许你看到说，哎呀，我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想尽办法去改变过来，改变过来。哎，黄维仁博士说平均要21次，你平均要下定决心要改21次以后，才能够变成你的习惯，才会变成 part of your character， 才会变成你的一个习性。当你的习性养成了以后，啊，上帝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的家人，上帝祝福你，你的爱，你的爱能够彰显在你的家庭里面。好，我们自我评估一下哈。我们第一个，来，你的配偶或家人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A， 停止你正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望着对方的眼睛，令他们感到被重视？然后 ，You have to answer me。我们是不是在家人的面前，在配偶，在我们的小孩，对我们父母的时候，我们跟他讲话，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你会很专注他们在说什么吗？你会放下你手中正在做的事情，然后看着他吗？让他觉得被尊重吗？你觉得你有这样子的举手吗？哇，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你觉得你没有的，或者说你需要有改进的地方，你觉得还可以再改进的？哦，感谢主，哈利路亚。好，请放下。那我们要为对方的好处，对不对？我们可以再改进，是不是？我们可以开始操练一下，以后当家人要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放下来面对他，让他感觉到被重视。所以 let's try it， okay？ 从我们自己的家中开始，要让听见的人得益处。好，B 哈，你是否用悦耳或者是难听的话？有时候我们脾气不好，有时候觉得家人太烦了。哎呀，我以前觉得我妈妈很唠叨，很唠叨，我就觉得很烦了。所以我对她讲话就觉得很烦了。但是我讲出来的话，有时候是不好听哦。有没有像我这样？有一只手，两只手，感谢主。有时候我们会讲得很难听的话，不是很悦耳的话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开始，我们开始在重视我们自己家庭里面。嘿，家庭里面 suppose 应该是我们最爱的人，对不对？每天生活朝夕相处，但是却偏偏呢是最多问题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不会讲话，因为我们不懂得尊重，因为我们没有把它放在我们首要目标，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哎，叫我们要改变过来。当你的配偶跟你讲话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事情。当你的小孩子来跟你讲话的时候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world. Let's do it. OK， 我们讲可以了，但是事实上，行动上面是你们要来做了，是不是？你要下定决心，21次哦，立志在做，今天一定要做。今天我小孩子跟我讲话，我要正视他，看着他。让他觉得他有一个爱他的妈妈，爱他的爸爸，让他感觉到他被重视。小孩子被重视，小孩子觉得他被爱的时候，他的成长里面就比较怎么样？比较有安全感，比较有自信。我跟你讲，美国的小孩子长大，我看那些高中生，一般我想说比较正常，比较在好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他们个个都是什么？个个都是，哇，很有自信啊。很快乐的年轻人。我们中国家庭的小孩子通常都是比较，我不知道怎么说，很少看到很快乐的，很少。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小孩子成长里面，每个人都是17、18岁，都是一副很烦恼的样子，不是很快乐的样子。我们可以看着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家庭跟美国的家庭出来小孩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用悦耳的声音来鼓励他们哈，来肯定我们的小孩子哈，而且肯定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的配偶呢上班的时候都是面带笑容，满面春风。我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的配偶可以这样子啊，在公司里面呢真的是很 happy 呢？我们可以这样子吗？我们看看第二个哈，当你被家人中断思考或谈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很不高兴啊？比如说你正在打电脑，在打一通非常重要的 email 的时候，你太太跑过来说吃饭了，吃饭了，然后你会怎么说啊？别烦我啦，这边嘟嘟嘟嘟嘟，或者是说你现在解一题这个电脑的这个难题，在 debug 的时候，整个人脑袋通通都在逻辑当中，突然你的配偶跑过来跟你讲两三句话，然后你整个的无名火就起来了，然后开始就争吵，你会不会感到不高兴？你有没有这样？有没有？诚实一点啊！有啊，感谢主啊！好，请放下。当配偶跟你讲话，当家人跟你讲话的时候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K， 我们赶快放下来。OK， 赶快，他需要你的时候 ，OK， 他需要你，所以你要跟他讲一下。OK， 好，第三，你鼓励配偶或家人与你分享感受及个人问题吗？这是比较一个普遍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少是说，哎，你感觉怎么样？啊，你现在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吗？你现在或者说你们跑去看一场电影啊，你会不会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啊？你什么个人上的问题呢？或者是说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啊，你的烦恼啦、啊，你跟他分享，你跟他分担啊，或者是说哎呀。或者你的配偶有些朋友呢令他很难过啊，为什么会难过？什么东西你可以帮助你的配偶的，或者你的小孩子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一同来帮助小孩子来成长，或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也跟他之间有没有同样的分享我们个人的问题，而不是说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我的问题你都不帮我解决，或者是说你的问题你自己解决，我才不理你。我们有这样子吗？我们是不是有帮助我们所亲爱的人成长？他的问题事实上也是你的问题，因为他的问题如果是继续的怎么样扒着他，继续的困扰他的话，他有一天会爆发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聪明一点，我们要赶快帮助他解决一下，好不好？也许配偶在公司里面受欺压，或者配偶里面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很严重的事情哦，没有办法解决，把这个问题带回到家里面，那就糟糕了哈，家人就变成一个出气筒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就 proactive 的，就是说我们定时之间跟我们家人分享他的问题，特别是小孩子在学校里面。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他可能遭遇到他的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他也不敢跟你讲，怕你骂他。也许你要找一些时间说怎么样，你在学校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些什么事爸爸妈妈需要知道的吗？爸爸妈妈在哪个地方可以帮助你的地方吗？你要让他有一个机会能够这样讲啊。所以这个是鼓励他讲话，鼓励他分享，不要闷在心里面。特别我告诉你哦，做弟兄的大部分都是闷葫芦啊 ，OK。所以你做姐妹的，你要稍微小心一下。你们特别要对弟兄有鼓励哈，让他被尊重，让他鼓励他，引他，逗他，让他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姐妹需要这一招 ，OK。啊，这个我们不要讲太多哈。好，我们看第四个哈，来，你的配偶哈或家人提出简单的问题，你的回应是怎么样哈？我太太她 PC 不太会用，所以她问我说：“哎，怎么样 select all？ 怎么样 copy？ 怎么样 paste？” 你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吗？我不是教过你好几次。 次，我不是教过你好几次了吗？你怎么都不记得？然后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折衣服的时候，我怎么折都不会折。他就说你怎么了？我教过你好几次了。我们的配偶家人提出简单问题时，你的回应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烦？我们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已经告诉你该怎么做了，你怎么都不会呢？你是不是很烦？然后脾气就来，然后开始就骂他一顿，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哦，感谢主啊！嘿，请放下。那简单的问题就简单的回答嘛，对不对？也不要带脾气嘛，哈。我们回答柔和，使动消气，好不好 ？OK， 要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OK， 我们要从自己家中开始做起。Amen，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来，分享家中问题的时候，你有家人分享家中问题的时候，你什么感受呢？你是不是很生气？啊，还是你会很生气哈、哦？嗯，或者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不是我们家的，我先说啊。有些人他一分享到他太太的亲戚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先生就会怎么样？先生就会不太好的反应。当先生分享他自己亲戚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太太怎么样？太太好像无所谓哈，是不是？有些的问题哈，那会有一些不好的 comment 就跑出来了哈，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对我们的配偶、他的亲戚朋友，我们要尊重，好不好？那在共同的我们的朋友或共同的家人的问题，比如说岳父岳母，或者是那个婆婆啊，公公的时候呢，特别小心哈、啊。哎，这个是很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要叫听见人得到益处。OK， 不是抒发你意见情绪的时候，而是你的配偶在跟你讲某些家人的问题的时候，他需要你的支持，他需要你的鼓励。OK。我讲得很深哦，大家都一副很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觉。OK， 我们看第六，与配偶家人谈话的时候，你感觉到浪费时间吗？啊，你会觉得浪费时间，还是你很 happy？ 如果你感觉到浪费时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悔改一下。应该是跟家人在一起分享的时候是最 happy 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要一起解决嘛，不然就不叫家人了嘛，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啊，而不是说哎浪费时间了，不是了，那是你的家人的问题，家人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第七哈，你每天与配偶或家人谈话多少次数？哇，这个比较凶悍一点。如果你不是在冷战期间哦，我是讲平常哦，不是在冷战哦，不是在你吵架以后就不跟他讲话。那我们到底谈多少话？我们是不是有给他们所谓的 quality time， 给我们的家人、我的配偶、我的小孩？我们先不要讲父母哈，给我的配偶、给我的小孩 quality time。我们可以 talk， 我们有没有这样啊？这个你们自己知道。如果没有，如果很少的话，我们要改变过来，好不好？我们要改变过来 ，Amen， 改变 ，OK。好，第八，你容许家中有负面说话吗？污秽的话怎么样？一句不可出口。如果自己都是在讲污秽的话，批评论断。甚至讲脏话的话，你觉得你的小孩子会不会跟你一样呢？你的配偶会不会跟你一样呢？如果你不许家中有负面说话，那么先从你自己做起。OK， then 你可以要求不要讲负面的话。 好不好？不要讲消极负面的话，要讲正面积极的话，要叫听见的人怎么样得到益处，先从自己家里做起。 Amen。 神的话也在家里面有什么地位呢？是不是把神的话摆在第一呢？是不是像今天我只讲了哈，我们通常在中国文化家庭里面都是要看重自我情绪的发泄，而没有把对方听见得到益处当做你首要的目标。弟兄姐妹， We have to change， 我们要 change， 我们要改变，改变， OK， 下定决心改变，平均要改变21次才能变成你的习性， OK。 所以你要是当中失败了没有关系，再来，失败了没有关系，再来 21 times， 你21次成功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养成你的习惯， OK。 回答都是柔和，都是说智慧的话，先思想再回答，慢慢来，没有关系， OK。 这些都可以改变，弟兄姐妹， I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too, right。 我们好不好来一个约定，我们是彼此相爱，说合一的话，要在相爱的原则之下才能够说合一的话，好不好？所以我们有三个应用，我再把今天的道我们再重复一次，因着主耶稣的爱，我愿意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愿意出口，好不好？我们读一次应用 number one， 来，因着主耶稣的爱，我愿意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而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愿意出口。 Amen。 好的，对呀。那我们的首要目标要站在听人的立场上为其说话，要造就他，这是我们今天的 the message。如果今天的 message 我讲的东西你通通没记得，你只要记得这个就好，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站在听人的立场上为其说话，要造就他。不管是对你的配偶，不管是为你的子女，不管是对你的父母，或是你配偶的亲戚，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或是你公司的同事，你都可以用这个样子来做。但是呢，第三，中国要福音化，从自己的家庭开始，然后我们再扩大到其他的层面。因为自己的家庭呢是最常常见面的，是最爱的，应该是一个爱的家庭里面，但是往往因为我们说话不得体，往往因为我们只看重自己情绪发泄，而没有想到为对方，为要造就对方而说话，所以很多的冲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就因此而产生了。我们要做一个有效的沟通呢，要明白我们所要讲的话的内容，我们要讲话的目的都是要造就、鼓励、安慰、支持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先从家人开始，中国要福音化。我这次在中国讲，我说中国要福音化，大家都同意。我说福音不能中国化，福音中国化就完了。中国要福音化，把圣经的道理在家庭里面开始，在家庭里面开始。我们首先要改变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说话的目的是要为了造就对方，叫听见人得到益处，对不对？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是我们的首要的目标，从我们最爱的人开始，你的配偶、你的小孩、你的至亲好友，为了爱他们，我们爱的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站在他的角度说他需要听的话。我再说，不是要讨好他，不是要谄媚他，乃是要造就他。他现在需要什么，你就说给他需要什么，而不是从你自己的角度、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目的，或者你的 personal 的一些目的，不是，都是站在他的角度上，站在他的角度上面，你要造就他，因为他是你最亲爱的，你的配偶、你的家人、你爱的人，我们爱的要有智慧的。 We don't have to love harder, but we have to love smart. 我们要爱的有智慧，有聪明。而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你爱了老半天，表达了老半天，对方一点都感受不到。当我们知道上帝说，丈夫要爱妻子，甚至愿意为她舍命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姐妹需要被爱，姐妹需要被拥抱，姐妹需要听到你爱她 ，sweet talk。姐妹需要被拥抱，但是反过来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什么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么男的弟兄需要被尊重，男的需要姐妹在众人面前怎么样敬重她的丈夫，让她先生觉得很有面子。你不要在众人面前羞辱她，那是她最难过、最受不了的地方。姐妹，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知道男人需要什么。我们的弟兄知道你的配偶需要什么，你在他需要的地方做说他能够得到好处的，他一生的爱，他一生尊重，这些是互相的。弟兄姐妹，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从自己的家里开始。